鹏鹏说，说给孩子们听的博物馆。
小朋友们，大朋友们，大家晚上好，这里是鹏鹏说，欢迎大家收听。枕头是人们日常起居中不可缺少的生活用具，它是不是舒适，直接关系着人们晚上的睡眠质量。不知道小朋友们用的枕头长什么样子呢？鹏鹏哥哥更喜欢软软的枕头，但在我小时候的记忆里，年长的老人们更喜欢硬一些的枕头，甚至从门外面随便捡起一块红砖，用纸或者布包好了，就可以枕着睡觉了。那古代人的枕头是什么样子的呢？其实中国古代最早的枕头啊，应该就是用天然的石块制作的，后来啊，有了更丰富的材料，其中瓷枕的数量是最丰富的，使用也是最广泛的。可是那些硬邦邦的枕头用起来真的舒服吗？今天鹏鹏哥哥就和大家说一说古代的瓷枕吧。首先我们了解一下瓷枕是什么时候出现在古人的生活中呢？首先要和小朋友说到的是，瓷器是诞生在中国的东汉时期，魏晋南北朝的时候有了很快速的发展，走进了百姓的生活当中。最早的瓷枕应该出现在这之后，出现在什么时候呢？一个叫做隋朝的时代，那是距今大约1400多年前的古时候了。到了唐朝的时候，瓷枕开始大量生产，但那时候的瓷枕还不怎么精致。到了宋朝和元朝的时候，随着瓷器的发展，瓷枕的样式也更加多样起来。再后来到了明朝和清朝的时候，很多新的材料渐渐出现，瓷枕也就慢慢地退出了历史的舞台。在今天，很多博物馆里都有各式各样的瓷枕收藏，比如说在故宫博物院、浙江省博物馆还专门举办过以瓷枕为内容的主题展览呢。那古代的瓷枕都长什么样子呢？一种啊，是可以做成猛兽的形象，比如说唐代的时候有犀牛形象的瓷枕，宋代的时候有老虎形象的瓷枕等等。人们认为这些动物可以驱魔辟邪，起到逢凶化吉的意思。还有一种是描绘上花鸟的图案，比如有牡丹、喜鹊等等形象，有着浓浓的百姓生活的情趣，表达着人们对吉庆吉祥的追求。还有一种是由故事情节组成的，或者是有诗词歌赋的表达。元代的时候啊，有的瓷枕甚至就是仿造了一个戏台，分别在枕头的四个面展示出白蛇传里面的四个故事的场景，有意思吧。瓷枕在烧制的时候也是要很有讲究的，里面并不是像砖头一样是实心的，而是空心的。那既然是空心的，在烧制的时候就有个必须要面对的问题，如果密封起来不透气的话，经过高温的加热，小朋友想一想，里面的空气会发生什么变化呢？对，会膨胀起来，很有可能把瓷枕啊给弄裂开，所以必须要留出小小的出气孔。有的出气孔呢在侧面，有的出气孔啊是在正面，有的出气孔呢则设计得更加巧妙，比如说可能是小动物的眼珠子，可能是花朵的花蕊的部分。比如在金代的时候，有一种老虎造型的瓷枕，它的出气孔就是老虎的两个鼻孔，如果我们不仔细找，可能还真找不到呢。对了，可不要小瞧这小孔里的空间， 有的呀可以藏机密，有的还可以从小孔里面注入冰水。想一想，夏天用起来应该还是很爽的。枕着这么硬的瓷枕，难道就不硌得慌吗？有的专家说了，不能用我们今天人的生活状态去衡量古人的生活状态，那时人们的头发还是很多的，不论男女都留着发髻，这样想来瓷枕用起来倒也还好。这样的枕头不仅能够保持睡觉的时候发型不怎么乱，而且呀，在古人的眼里还可以清新明目，对身体是大有好处的。讲到这里，可能有些小朋友有问题了，那到了冬天可怎么办呢？很简单，在枕头上再垫上些绵软的东西就可以了。好了，我们今天的蓬蓬说就到这里，和大家分享的是古人的瓷枕。明天晚上蓬蓬说将继续带领小朋友们走进博物馆里的奇妙世界。大家晚安。